第七篇，基督徒之完全的实行美德七，读经，雅各书二章一至二十六节。保罗在提后二章十五节说道，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，正直的分解真理的话，以及将神话语的各部分，正确、正直、毫不曲解地揭示出来。历代以来，许多圣经教师尽力正直、正确地分解圣言，然而许多教师无法把这件事做得尽善尽美。改教时期，路德率先正确地分解圣言，他看见因信称义应当与行为分开。虽然路德能够在一些原则上概略地分解圣经，但他没有能力详细地分解，可以说他晓得圣经中的大路，却不晓得其中的街巷。18世纪新生铎夫被主兴起，分解圣经的是多少有点改进。19世纪英国弟兄们在达密的带领下被主兴起，弟兄们更能正确地分解圣经。今天许多基要的神学都是跟随英国弟兄们的神学路线。到了本世纪，因着主的主宰与怜悯，他把我们兴起来，我们站在前人的肩头上，如今不仅能按着大陆分解圣经，也能按着街道巷弄来分解圣经。我们已经指出，路德称雅各书为稻草书信。路德这么说，主要是因着雅各书二章中所写的话。路德这话指明他没有正确的领会这一章，也无法详细的分解主的话。他不晓得二章十四节的旧字与永远的救恩无关。这一节说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？难道这信心能救他吗？有些人错误地用这一节来教导人，说得救不是凭着信心。14节的救字与13节所说的审判有关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照上下文看，这一章的得救乃是脱离无怜悯的审判。13节所提的审判不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，那个审判要断定人是得救还是灭亡。这一节的审判乃是基督再来的时候，在空中审判台前的审判。所有的圣徒被提之后，都要显在基督的审判台前。永远救恩的问题已经解决了，然而主还要按着自由的律法，就是照着整本新约来审判圣徒，而不是按摩西的律法。这个审判不是要断定我们是否永远得救，而是断定我们要的赏赐还是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怜悯与爱的行为，我们要得救脱离无怜悯的审判，就需要有怜悯与爱的行为。这些行为证实我们有信心的结果，不仅使我们得救免于沉沦，也使我们得救脱离基督审判台前无怜悯的审判。那些没有怜悯与爱之行为的人，就要受无怜悯的审判。这意思是说，他们要受惩治，作为基督审判台前审判的结果。以往许多圣经教师没有看见这些经文里的巷道，他们只看见一些大街，因着主的怜悯，并借着我们由前人所得的帮助，在此我们就能看见分解主话的正确方法。在这一章里有一条巷道，因着我们能够正确地分解这一段话，我们就能看见这里的得救不是免于沉沦，而是脱离基督审判台前无怜悯的审判。照这一章看，藐视贫穷的弟兄就是杀人，这就是不怜悯弟兄。倘若我们不怜悯贫穷的弟兄，主再来的时候就要对我们施行无怜悯的审判，结果我们就会受苦。如果我们要得救脱离这样无怜悯的审判，我们对弟兄就必须有怜悯和爱的行为。这些对贫穷弟兄的行为会证实我们的信心是活的，结果甚至能拯救我们脱离基督审判台前无怜悯的审判。这就是对这些经文的正确领会。 这种领会来自详细正确的分解主的话，历代以来对于雅各书有种种不同的见解。虽然路德说这卷书是稻草书信，但好些虔诚敬虔的人都赞同雅各弟兄会，尤其是达密，从时代的观点来评论雅各书。达密很强地指出这卷书具有犹太的特征，然而连达密也没有看见雅各书真正的地位和内在的内涵。许多年前我们讲解雅各书的方式是将因行为称义和因信称义调和。在我们今天所得的光中，我们看见这种解释并不准确。雅各在二章说到因行为得救，以往我们对这一点的解释是说，因信称义是里面的事，因行为称义是外面的事，因信称义是里面的种子，因行为称义是外面所结的果子。这种解释相当笼统，应用也不准确。在雅各书二章里，因行为得救与我们魂的得救有关，这不是永远得救免于沉沦，而是我们的魂得救，脱离基督审判台前无怜悯的审判。在二章九至十节，雅各说，但你们若按外貌待人，便是犯罪，给律法定为犯法的。因为凡遵守全律法却在一条上失脚的，他就是犯了众条。按外貌待人，就是轻看贫穷的弟兄，并抬举富足的弟兄。照雅各在十一节所说的，轻看贫穷的弟兄就是杀人。在十二节，雅各继续说，你们既然要按自由的律法受审判，就该照这律法说话行事。这个审判不是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，因为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是审判不信的人。雅各在十二节是论到基督审判台前对信徒的审判。我们必须清楚，这个审判不是为着永远得救或永远沉沦，反之这个审判与赏赐或惩罚有关。此外，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不是按摩西的律法，而是按自由的律法，也就是按新约。摩西的律法要用于白色大宝座前的审判，但自由的律法乃是基督审判台前审判的根据。在十三节，雅各说，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。我们若轻看贫穷的弟兄，就是不向他施怜悯。如果今天我们不怜悯弟兄，将来我们站在基督审判台前的时候，基督也不会怜悯我们。雅各在十三节告诉我们，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，怜悯是导致爱的第一步。我们若没有怜悯，就不会有爱。我们必须晓得，在基督面前我们是极其贫穷的。如果我们今天怜悯贫穷的人，到了基督审判台前审判的时候，基督也会怜悯我们。这就是怜悯向审判夸胜的意思。我们再来看十四节，我的弟兄们，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，有什么益处？难道这信心能救他吗？现在我们晓得，这一节是指得救脱离基督审判台前无怜悯的审判。我们也许会说自己有信心却不怜悯贫穷的弟兄，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宣称有信心却不爱这位弟兄。这样的信心能救我们脱离将来基督审判台前的审判吗？当然，这样的信心不能救我们脱离那审判。十五至十六节支持这种见解，若有弟兄或姊妹经常是赤身露体的，又缺了日用的食物，而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，平平安安的去吧，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，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，有什么益处？这段经文进一步指明，十三节的审判与我们怎样对待弟兄有关。这是一个强有力的证明，这里的审判不是永远得救或永远沉沦的问题。十五至十六节说到我们对弟兄的态度和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，我们对圣徒的态度 对于我们在基督审判台前得不得赏赐，乃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。在17至18节雅各接着说，信心也是这样，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有人会说，你有信心，我有行为，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，我便有我的行为，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。这里的行为乃是怜悯弟兄、爱弟兄的行为。这段经文里的信心和行为，也不是永远得救的问题，而是关系到得救、脱离基督审判台前无怜悯的审判，以及内住的灵。在五章他提起召会的长老们，这是说到召会。雅各的著作与时代的问题息息相关，但就着神的经文安排来说，他所看见的并不清楚。这里的经文安排意思是指神新约的经文，经文原文意思是家庭安排，指神的管理。雅各是从玛利亚生的，玛利亚也是主耶稣的母亲。如果你读路加二章所记载玛利亚的赞美，你会看见其中包含了许多引自旧约的话，这指明玛利亚非常敬虔，和施浸者约翰的父母很像。玛利亚是个敬虔的人，对于旧约里神的话蛮有认识。因此雅各是由一位敬虔的母亲抚养长大的。没有疑问，玛利亚的敬虔乃是在旧约时代，当然他也以旧约的方式教导儿女要敬虔。然而玛利亚也许从来没有看见神新约的经纶。最终雅各相信了主耶稣，没有疑问，这是他所做的一大转变。但雅各信主以前，从旧约的角度来看，他已经是很敬虔的了。我们可以将这位雅各与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比较。约翰和雅各是兄弟，也是这封书信的作者雅各的表兄弟，因为他们的母亲是玛利亚的姊妹，而玛利亚是主耶稣和这位雅各的母亲。约翰、雅各和彼得一样，同时没有受过教育的加利利渔夫。主耶稣甚至称雅各、约翰两兄弟为雷子。主复活后，这位写雅各书的雅各成了使徒，最终他成了耶路撒冷召会中领头的长老。相较之下，这位雅各也许比彼得、约翰、雅各还要敬虔，还要有学问。他通晓旧约，也许特别通晓箴言。耶路撒冷的人非常尊重这位雅各，他成了当地信徒中间最有影响力的人。雅各是耶路撒冷最有影响力的信徒，这事实可由加拉太二章11-12节记载的事得到证明。这里我们看见从雅各那里来的几个人，未到以先，彼得和外邦人一同吃饭。保罗不是说他们从耶路撒冷来，而是说他们从雅各那里来。那几个人从雅各那里来到以后，彼得害怕，就退去隔离自己，这指明连彼得也怕雅各，并且证明雅各在耶路撒冷是最有影响力的人。行传15章也证明雅各的影响力很大。不仅如此，行传21章还告诉我们，保罗末次上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去见雅各。行传21章不是说保罗去见长老们，而是说他去见雅各，所有的长老都聚集在他那里。因此雅各是长老职分的中心，他非常有势力，整个局面都受他的影响。在行传21章，我们能看见雅各的影响力究竟如何。雅各向保罗指出，耶路撒冷信主耶稣的有好几万，并且都为律法热心。因此雅各鼓励保罗带着几个有冤在身的人一同到圣殿去。雅各在行传21章里的话，使我们看见他著作内在的内涵。雅各的确相信主耶稣，他书信中有好些点证实这件事。首先雅各说，众光之父用真理的话生了我们，这是新约的重生。雅各也说到用温柔领受那栽种的话，这也是新约的事。 然后雅各接着说到完备自由的律法以及内住的灵，在五章他提起召会的长老们，这是说到召会。此外，雅各在二章一节还说到，相信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。然而，除了这些关于神新约经纶积极的事以外，雅各也把旧约的东西带进来了，例如他说到会堂。他也指明，对他而言，遵守完备的律法就是看顾孤儿寡妇，这话满了旧约的味道。雅各没有说到活基督，在灵里生活行动，以及过建造基督身体的生活。反之，他的例证是来自旧约，或有旧约的味道。甚至雅各的祷告也是照着以利亚的方式。雅各嘱咐长老们，要照着以利亚在旧约里祷告的方式，为病人祷告。照样，他也嘱咐我们，要按着约伯的忍耐和伸言者的恒忍，等候主来。这两个例子也都是引自旧约。因此，雅各书乃是旧约的事物与神新约经文的混杂。虽然我们有保罗著作的所有生命读经信息，也可能看见了新约里神圣启示的中心焦点，但我们可能仍在阴霾的气氛中。我们也许以为具有美好的品格就是敬虔，也可能对敬虔有天然或宗教的领会。我们对敬虔的观点也许不是照着神新约的经纶。我们又一次看见，我们对神新约的经纶需要有清楚的意象。